原油价格已经居高不下，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是决定减产，市场人士相信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因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凯瑞也提出减税法案，这到底是解决美国就业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争取选民的策略？中国艾滋病患者日益增多，联合国官员提出警告，呼吁重视并采取实质的行动防治。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虽然发达国家不愿意，虽然原油价格是13年以来的最高点，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三开会的时候还是决定从4月1号星期四开始减少石油产量，一共减少 4%， 每天减少100万桶。这个原本就高昂的原油价格火上浇油。
I know producers would like to see the prices down. This is clear. But wha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ices should be in a fair level. Because our problem is, you know, the purchasing power now for our revenue is less by 20 or 30% even.
Because of the dollar, because of the fall of the dollar.
Because of the dollar, of course. If you calculate now even $40 and reduce 30% of that, how much it will be? It will be $32 maybe, or even less than $30.
白宫对石油输出国减产的决定表示遗憾。能源市场上，人们对这次减产的决定也议论纷纷。很多人怀疑石油大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此予以否定。
There were no statements that Saudi Arabia is leading anybody to anywhere, and I think this was a very misreporting in the media. And you hear it on TV, and you hear it everywhere, and I think that is not contributing.
虽然如此，很多人还是相信这次减产政治动机大于经济上的原因。产油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想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息，他们不满意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不满意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产油国对于美军驻扎在伊拉克感到担心，因为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预计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五月份的时候还会继续减产。一般来说，美国的共和党人士主张小政府还政于民，减税；民主党人士主张政府积极调控，增加税收。如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凯瑞也提出了减税的方案。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凯瑞在华盛顿摸爬滚打了接近20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的投票记录显示了他是个喜欢高税收的人。这一点一直遭受着共和党不断的攻击和批评。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凯瑞也破天荒地提出了减税的方案。
Some may be surprised to hear a Democrat calling for lower corporate tax rates. The fact is, I don't care about the old debates. I care about getting the job done and creating job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凯瑞的方案主要是针对工作外包的趋势，在给企业减税的同时，也限制企业工作机会的外流。
We now have a tax code that does more to reward companies for moving overseas than it does to reward them for creating jobs here in America.
美国现行的税收制度规定，企业在海外的盈利不需要缴税，除非这部分盈利回到美国。所以只要企业盈利留在海外，他们就不需要交纳美国的收入税。凯瑞提议把那些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当美国公司一样对待，同样需要缴纳收入税。他提议把美国国内企业的税率从35%降到33.25%，每年可以给企业节省$120亿的税钱。这么做都是为了提高就业。
My pledge and my plan.Is for 10 million new jobs in the next 4 years.
如果凯瑞的提议获得通过的话，那将是美国国际税法40年来最大的改变。白宫对凯瑞的提议嗤之以鼻，说这只不过是在玩税收游戏， 在大选年制造政治气氛，吸引选民。克里斯·爱德华兹是 Cato 学院的研究员，他分析说，凯瑞的提案完全是为了选举，为了给他有话题可讲。这个提案是绝对不会获得国会通过的，不管是谁当选都是如此。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联合国官员最近批评中国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不够重视，中国人口众多，一旦艾滋病发作，后果不堪设想。本台记者林玉莲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过去，中国对艾滋病防治不力，受到国际间的许多批评。今年2月，中国政府总算重视起这个问题，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医务人员也被派到艾滋病的重灾区河南。中国的领导人在世界艾滋病日也和病人一起合影留念。不过，最近一位联合国的高级官员还是警告北京，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还必须采取更广泛有效的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You know, there's a view in Asian countries that what happened in Africa will never happen here. And my answer to that is, of course, to all the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hat it really can happen here. And if it happens here, it will be a much more catastrophic even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Asian countries have 6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So, you know, 1%, 2% prevalence levels will give you much higher numbers than in Africa.
专家警告说，如果防治不力，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将高达1000万。中国目前有85万到1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防治艾滋病不能只停留在做做样子的层面上，必须落实到实处。
Needs is leadership to be involved at all levels of the country, not just at the top. For the leadership to talk about educating and awareness and advocacy for the program, not just once a year or twice a year, but at many different occasions or at every possible occasions. For all sectors of the government to be involved in the HIV/AIDS prevention program.
同时，萨迪克还提醒说，中国的卫生监测系统比较落后，尤其是对血库的监测方面。河南的很多患者都是在非法卖血的时候感染的艾滋病。
You know, there's sometimes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in the blood safety programs because they think the government safety programs have done it. But in fact, that's not so.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really has to be given a lot more attention.
去年的 SARS 给中国的领导人上了一课，如果不能保障公共卫生安全，谈不上发展经济。中国一度忽视艾滋病传播的事实，隐瞒艾滋病传播的实际情况。防治不力，甚至逮捕公开艾滋病传染真相的人士和媒体工作者，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从去年年底开始，有迹象显示中国开始重视艾滋病的问题，但是专家相信中国的艾滋病还没有得到控制，防治的困难极大。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中国加入 WTO 一年有余，美国最近在 WTO 第一次控诉中国，抱怨中国的半导体工业享受外国企业没有的税务优惠，违反了 WTO 公平竞争的法则。美国商业部次长格兰特·奥多纳斯最近访问了中国，与中方商务代表进行了会谈。他透露说，美中两国会有不严重的贸易摩擦，但是美国不会让步。这个月，中美两国将就商业和贸易进行会谈，由美国的商业部长和中国的副总理出席并主持会议。三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出人意料的上升了，但是由于就业市场不够景气，美国人对未来经济还不够乐观。根据密西根大学的统计数字，三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95.8， 比起二月份的 94.4 来有所上升。同时，二月份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超过了个人消费，主要原因是耐用消费品的销售下降。根据商业部的统计数据，二月份个人收入增长0.4%，超过了一月份的0.3%的水平。二月份个人消费增长0.2%。美国的个人消费对经济至关重要，占美国整个经济总量的2%。由于台湾总统大选带来的风波开始降温，星期一台北股票市场大举反弹，上升了5.5%。投资者对台湾政治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处理大选风波的能力感到放心。 上个周末的时候，总统陈水扁答应只要国亲上诉，他就同意验票。日本政府强调说，他们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把日元汇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前几天，伦敦时报报道说，日本将终止干预外汇市场。日本金融大臣批评说，伦敦时报的报道没有任何根据。不过报道出来之后，的确是对日元产生影响，带动日元对美元汇率冲到五个星期来的最高点，后来在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下又回落下来。今年的奥运会将在发源地希腊的雅典召开，目前雅典正在和时间赛跑，忙于体育设施的建设。但是好事多磨，希腊最大的工会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8%。希腊奥委会警告说，继续罢工会影响奥运会的召开，但是工会对此不予理睬，扬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卫星电视公司 EchoStar 上个季度的盈利比起一年来的亏损要好得多，他们新的用户也比原先预计的多。虽然如此，华尔街认为他们营运的成本太高，即使公布了好消息， EchoStar 的股票价格还是下跌了9.4毛，下跌幅度2.7%。沃尔玛已经连续第三年被财富杂志评为去年美国最大的企业，美孚石油公司取代通用电气排名第二。另外，房屋抵押贷款公司 Freddie Mac 不在这个排行榜上，这是因为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由于会计丑闻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川普的电视节目很受欢迎，特别是他的口头禅我炒你鱿鱼。不过川普经营的房地产却濒临破产的边缘，看来他自己要炒自己的鱿鱼了。美国人比较胖，也热衷于减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美国人发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丹青女士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大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
去年一月份，美国出了一本书，名字叫《Fat Land: How Americans Become the Fattest People in the World》。翻成中文就是肥胖之都，美国人是怎么变成大胖子的。这本书的作者是健康和营养学方面的专业记者，名字叫格雷格·克里瑟。这本书刚发行就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现在的销量还是不错，最近又发行了瓶装本。丹青， 美国的肥胖最近是个热门话题，减肥行业方心未艾。前一段时间曾经有消费者控告快餐店的法律诉讼，把肥胖归罪于饭店的食品热量太高。您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先介绍一下美国目前肥胖的现状啊？
根据美国医疗协会杂志上公布的数据，60%以上的美国人超重，30%的人属于肥胖。根据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肥胖引起的各种疾病，像是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等，每年造成40万人的死亡，仅次于抽烟的死亡率。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改善，那么15年之后，美国1/5的健康预算会被用在治疗跟肥胖有关的疾病上面。
美国人现在也很注重减肥啊，很多大公司都鼓励员工用楼梯而不要用电梯，绝大多数的公寓楼都有健身房和游泳池，收费的健身中心到处都是。美国人花在体育用品和健身器材上面的钱一年比一年多，为什么还会这么胖呢？
批评家和部分消费者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去鼓励健康食品，迫使食品厂改良他们的产品，停止向儿童宣传垃圾食品。美国肥胖协会的主席就这么说，他认为肥胖现在在美国有大爆发的趋势，单纯依靠美国人自己去改变饮食习惯和运动是远远不够的。他觉得政府应该想出一些有创意的做法，比如压低蔬菜和新鲜食品的价格，让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前一段时间还有消费者控告麦当劳，说他们的食品太油，导致人们发胖。
这好像有点偏激了吧？吃什么东西都是从自己的嘴里咽下去的，身体发胖不怪自己怪别人，怪食品厂的不是，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啊？
外界的因素有作用，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这本《肥胖之都》的作者克里舍也对政府的无所作为不满，但是他还是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一起抵制垃圾食品，创造一个清洁卫生的食品环境。他还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比如他呼吁父母应该禁止孩子在学校买可乐，坚决不买高热量的食品，还要告诉食品店的职工，让他们转告食品厂不要再生产垃圾食品。
最近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正在讨论是不是要立法来阻止消费者控告快餐店使他们变胖，有什么进展没有？
美国政府和议员一般不大愿意得罪食品行业，所以一直只是提倡国民多运动，这样两边都不会得罪人，多运动总是没有错的。至于说这个立法，共和党和民主党有分歧，佛罗里达的共和党议员凯勒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他说，现在律师想把快餐店当成像烟草公司一样的冤大头，希望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为自己捞好处。他认为现在的人应该回归到老一辈人的教导中去，也就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远离那些所谓的新兴文化。现在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把责任推给别人。民主党人士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应该由法庭去解决，国会不应该立法禁止消费者控告快餐店。
不管这个法案能不能通过，已经对快餐业造成影响了。许多快餐店，像是麦当劳、汉堡王之类的，都相继推出了健康食品系列。谢谢丹青。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唐纳德·川普的电视节目《The Apprentice》收视率火爆，应征的人大排长龙。这位地产商一时之间成了灼手可热的电视明星，为 NBC 赚进了大把的钞票。
This is the biggest show on television, so certainly I can't say I expected that.
不过，川普的老本行却表现得非常不好。自从1996年以来，川普经营的房地产和赌场一落千丈。由于生意实在太差，川普把自己给炒了鱿鱼。今年2月，川普同意用4亿美元现金的价格向 DLJ 公司转让他的控股权。 DLJ 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分支机构。标准普尔的分析师麦克索伯分析说，经营赌场很不容易，大西洋城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而他原来的资本构成又很难进行追加投资。虽然川普还保留了董事长的职务，但是公司的经营决断权已经不在他的手里。同时，川普公司$180亿的高利贷债务也将重组，不过能不能重组成功还得取决于债主们的意思。索伯透露说，公司必须借钱还债，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做不成，川普公司有倒闭的危险。川普和债主之间的谈判可能要到6月才会有结果。不过眼下川普正沉醉于他的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喜悦之中，这个节目里最有代表性的一句台词是我炒你鱿鱼。这个节目在前个星期的美国电视节目收视率中排名第6。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雪上加霜，汽油价格本来就高，石油输出国组织又宣布减产，美国德州的炼油厂也收到了恐怖袭击的警告。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联邦调查局透露，恐怖分子可能会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攻击德克萨斯州的炼油厂。这项有关恐怖分子的情报来自海外，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不知道。休斯顿联邦调查局发言人鲍勃·道昆介绍说，我们收到情报，是总部从海外传过来的，内容非常粗略，只是说德克萨斯州的炼油厂可能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没有更具体的内容，不知道恐怖分子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方法攻击。虽然这项情报很不具体，但是有关部门不敢掉以轻心，通知炼油厂要加强警戒。一位能源界人士看过政府发的通知，他透露说，恐怖分子可能计划在11月总统大选期间破坏输油管道和设施。他还透露说，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德州的炼油厂接到至少6次类似的通知。德州是美国石油工业的基地，收集情报很不容易，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方法。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往只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但一点一滴的情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画，所以对任何情报都不能大意。德州的石油都是通过输油管道运到港口装船，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发生过管道被破坏的先例。近来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上涨得非常厉害，一旦哪家炼油厂或者输油管道被破坏，那汽油价格更会居高不下。全美石油和炼油协会已经要求德州的会员加强保安，炼油厂也透露他们在911事件以后已经提高了警惕。说曹操，曹操就到。星期二，英国石油公司在德州的炼油厂起火爆炸，不过英国石油公司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起事故是由外部影响造成的，他们还强调说德州其他的炼油厂不受影响。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自从911以后，安全和反恐成为国际间的首要事务，但是亚洲国家在这方面普遍做得不够，可能给恐怖分子有可乘之机。下面是本台驻日本东京记者李军的相关报道。
由于国际间贸易日益发达，亚洲国家的货物源源不断地通过轮船运向世界各地，亚洲国家的商船和码头也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全世界1/4的商船以及1/1的石油运输要经过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国际海事局透露说，这个地方也是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域。新加坡政府最近发出警告说，现在的海盗武器装备精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劫持商船和邮轮，用作恐怖攻击的工具。东南亚研究院麦克查理森介绍说，由于亚洲是国际集装箱商船的集散地，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寻求的目标。更令人担心的是，亚洲国家普遍对恐怖主义不够重视，他们对此准备不足。新加坡算是好的，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但是中国就不把码头安全当作一回事。虽然不少东亚贸易大国都加盟美国维护集装箱的安全，但是有些国家就不够重视，或者说自己没有防恐经费，恐怖分子一定会趁虚而入，在安全措施最差的地方下手。由于海员要求不高，身份证又很容易仿造，凯达组织要混到海员里面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全球有120万海员，而海员的招募过程有很多是黑箱作业。虽然很多职业介绍所声称他们都经过了背景调查，但是不少只是光说不干，一旦有恐怖分子混到商船上去，麻烦就大了。麦克查理森还说，我认为最危险的莫过于恐怖分子拥有核武器， 而隐藏和运输这些核武器最理想的工具就是商船和集装箱。很多反恐专家都担心，现在类似凯达的恐怖组织已经有能力制造放射性核武器，也就是俗称的藏弹。这些藏弹可以用常规炸药引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目前很多商船都配备了自动驾驶系统，一条大船的船员不超过20人，所以只要少数几个恐怖分子就可以劫持商船。除了海员以外，码头本身的保安也需要加强，要有透视集装箱内货物的一起设备。联合国规定，码头和商船必须有国际海事组织 IMO 颁发的安全合格证书，否则的话，商船可能会被拒绝进入世界一些大的港口。新加坡港口经营者 PSA 公司是一座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安全标准的港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90%的世界贸易是通过海运实现的，包括许多原材料在内，比如石油、钢铁、煤炭和粮食。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由于国际间的捐助减少，联合国对北朝鲜的粮食援助直线下降。今年2月份的时候，联合国粮援组织几乎断粮，北朝鲜有400万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口是粮援组织主要的救助对象，其中老人、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情况最严重。联合国粮援组织的发言人杰洛德·伯克介绍说
：“WFP has no assurance of continued food supplies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his is simply a crisis that'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We have to act now. Food takes months to arrive, and unless we take action now, there will be a disast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由于前苏联垮台，北朝鲜没有经济援助，国家经营的农场在90年代中期几乎瘫痪。从那个时候开始，北朝鲜一直依赖国际上的粮食援助。这些孩子们的粮食配额只够2天吃的。
As spring arrives, we a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lean season.That is the midpoint between the last harvest and the next. Food is running out. And you see the first signs of people going up the hillsides in order to gather roots and shoots and all kinds of supplementary foods. Now these supplementary foods certainly fill bellies, alleviate hunger, but they are not very nutritious.
北朝鲜已经有100,000人因饥饿而死亡，650,000人营养不良。如果粮食援助不够的话，情况会更加恶化。索尼和麦当劳合作推销索尼的音乐下载服务，如果顾客在麦当劳消费到一定程度，可以免费收听索尼的在线音乐。今年春天，苹果电脑推出网络音乐商店，每首歌收费9.9，索尼这么做是为了和苹果竞争。诺基亚行动电话公司将推出更多新型的电话，今年一共有40种新的款式上市，这和去年一样，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种新款式上市了，其中包括带有高清晰数码相机的行动电话。 Continental 航空公司宣布，他们原先的涨价幅度从10美元上升到15美元，主要原因是汽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吃不消，不得不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今年以来，各航空公司多次尝试涨价转嫁因为汽油价格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由于市场需求不够旺盛，涨价常常是半途而废。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时间再见。